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2020年一月份的那个恒切祷告会哈。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是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我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西玛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回来，他若不来，我们就作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节，我们知道那个扫罗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被神所厌弃，所以神要另外立一位来做王位的继承人。那个神就差遣那个撒母耳，就他请他到那个伯利恒，到高那个耶西家中的一位来当做以色列的王。在那个圣经书，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三十四节，我们这里有讲，撒母耳他回到拉玛，扫罗他住的地方是基比亚，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撒母耳是住在拉玛，那个扫罗王是住在基比亚。那神要撒母耳从拉玛去伯利恒去高耶西家中的一个儿子来当以色列王，从拉玛到那个伯利恒一定要经过基比亚。那撒母耳也很害怕，他说如果这件事让那个扫罗知道了，就是说扫罗知道那个撒母耳是要去伯利恒高 耶西的儿子来做以色列的王的话，肯定会那个扫罗会杀他，他的命就不保啊。所以说撒母耳他心里也很害怕，他说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呢？那神就对撒母耳说，你可以带一头那个小牛跟你一起去，就说你是要为神来献祭。那在这里，那神并没有说事先告诉那个撒母耳说要告那个耶西的儿子哪一位来做以色列的王，神并没有告诉事先 来告诉那个撒母耳。那撒母耳知道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想说他要在那个耶西的儿子之中找一位身材高大俊美的，就像扫罗一样的，来告他做以色列的王。当初扫罗也是撒母耳告他做以色列王。那扫罗我们知道圣经有讲他高人一个头，他是高大俊美。那所以说撒母耳的他的第一个意识里面就想说，大概这次也是一样，是身材高大像扫罗一样的高大俊美 的男子来做以色列王。所以说当耶西的长子以利亚来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那撒母耳看到他身材高大又是长子，他就说他就自己的心里在说，这就是神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一位，就是以利亚。然后虽然以利亚他是身材高大又是长子，但是他不是神所要高立的王，神有令他那个合他心意的人选。在这里也让我们很讶异，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啊，他是一个有智慧又一个敬虔的老先知，他本身也是一个祭司啊，他竟然就能够也会判断错误，他认为说以利亚就是神所要告的以色列王，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神有他合他心意的人选。在这里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说神他是在挑选人的时候，他不是按那个长幼的次序，在这里神对于长幼的次序并不是神考虑的因素。我们平常在挑选王或是在说在挑选王位继承人的时候，一般都会选长子或是由长子来继承王位，但是在这里神并不是长幼的次序并不重要，神不是说长子就是王位的继承人，在这里 长子长幼的次序在这里并不是很重要，神所重义的就是说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在圣经里面神对撒母耳说，好，你必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神就是给撒母耳说你必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神不拣选以利亚了，因为神不像人看人，我们人都是看人的外貌，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在这里我们 会料想不到了，神要挑选合他心意的人竟然是耶西的最小的儿子，他是身材 又是矮小，他是在野外 看顾羊群 的一个人，他就是大卫，连撒母耳本身也没有想到神要所要高立的竟然是大卫。那我们都是以貌来取人，但神不是看 这些，神不是看人的外貌，只要有敬畏顺服的心就是神所要重用的人。有时候我们会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看自己就会感觉会觉得有不满意的地方，觉得说自己不够美。现在的那个的医美很发达，那有些爱美的人就会去做美容的手术，让自己的外貌 更美更漂亮。如果一个人很在意自己的外貌，他认为说他自己很在意自己的外貌，他认为自己外貌弱势，极度对自己的外貌极度的不满意，那这个人就很容易堕入到那个自卑 的心理。所以说这外貌在神看来不是很重要，神是看重人的内心。那圣经也教导我们，也安慰我们说，就是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就外貌跟内心我们来讲，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人的内心。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啊。我们现在是活在那个罪恶的时代啊，每个人我们难免都会来犯罪啊，我们犯罪以后愿意向神来认罪悔改啊，愿意回转来归向神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像大卫一样啊，这才是神所看重的。那接下来我要举两个例子啊，说不要以外貌取人哈。我们在美国啊，在有一对夫妻哈，他是一个中年的夫妻啊。他有一天他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去哈，他要见校长。那他给秘书讲说他要见校长。那个秘书就讲说，看他们的穿着像乡下人的打扮呢。秘书就说校长正在开会哦，想说他们是不是？就离开了哈啊！结果这对夫妻他们坚持要见校长，哦，就能等了三个小时啊！这个秘书没办法，就去请校长出来啊。校长也是看到这对好像是乡下来的哈，他们这对夫妻就给校长讲说，他们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生病死了哈，他们想要在这校园里面啊，那个树立他的孩子的铜像啊，他们要捐一笔钱啊。那校长想说，这个要立这个铜像，必须要有对学校有贡献或是有名望的人才能建立那个铜像。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校园立一个铜像，那这个校园就像墓园一样的，大家都立了一个铜像哦。而且立一个铜像，他校长给他讲说，最少要$500,000啊。那他们讲说，那我们不立铜像，我们盖一个纪念馆可以吗？那校长说，盖一个纪念馆最少要$10,000以上啊。啊，就他们这对夫妻就站起来了。校长想说，大概是他们自然而退了啊。但是这位太太就拉着先生的手说：“我们回去去盖一所大学。”后来他真的回去就盖了一所很有名的大学，现在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哈。那在这里再给我们讲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都会看人的外表，认为说乡下人，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就是乡下，我们乡下人后面都会加三个字。像土包子啊，哦，乡下土包子，我们都时常都认为说乡下就是土包子，认为说乡下人就是没有学历、没有能力，哦啊，没有地位，还没有成就的人，哦，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会这样子哈，哦。但是这位先生虽然他穿着是像乡下人的样子，但是他后来也当到州长，当到美国联邦的参议员哈，哦，他肚子不是说是一个土包子哈，他本身还是也是很有实力的哈。那就是秘书跟校长有时候看人的时候，他本来要捐一笔钱，因为他是美国的铁路大亨，他是很有钱，就是把那个机会把他失去了哈。另外，我再讲一个哈，那个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提款卡哈，你的提款卡如果被人家掉了，被人家冒领的话，你的钱会少啊。如果你的存折、你的提款在你的身上的话，你的钱又被人家冒领的话，你自己会认为怎样？好，那这种事情，我举个例子哈，有这个提款卡很容易制造啊。一般如果说像那个犯罪集团要这提款卡是很容易的哦，他只要输入有一个那个读卡机一刷的话，你的局号、账号什么都有了，都是你的资料都在里面哦。那金额不一定要对，像我们每次你本着金额，比如说你本着金额是100万，对不对？你账号里面可能剩50万，因为你没有去补登嘛，所以这个金额是完有时会不对的。那个我们如果自己的提款卡如果遗失了，被人家冒领，就是人家猜你的密码被你猜出来了哈。那我们一般提款机如果密码猜一次、两次都不对，如果第三次再猜错的时候，就会怎样锁卡，会被他锁掉啊。以前是把密码那个提款卡把它那个机器收掉，现在机器不收了，就是第三次错误的话，他会退出来叫你去柜台啊，就是说你去重新更改密码，或是说你去重新换提款卡。那有没有人说到第三次在密码在猜测还是对的？有，好，我告诉各位哈。因为我们有去受过讲习，一次、两次错，第三次他去试的时候，就不是自己的卡片哦，是他拿一张伪造的卡片来哦，好，来用你的账号。第三次对了，那对了以后会怎样？ 这个这里面这个局的提款机哈，因为他那个主控机，他知道你在测试到第三次测试成功，他就把它弄离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宕机啊，就是你钱提不出来。好，那有没有试到第四次？有，第三次你宕机了以后，他就拿这张卡片去别的局哈，要就比如说，哎，这人不能领了，去别的局，他要再去领。那别的局因为主控机你有知道说他已经试了三次，第四次，他整个台湾的那个提款机就宕机了哈。台湾那个提款机有六道的密码，这既然是人设的哈，那就是会有那个弊端哈，就是只要人设的哈，就有一个破绽。那台湾到目前还没有说这个提款机就是伪造的卡片能够提你，因为到第四关就被打下来了。那这个提款机有六关，那有没有人把这个六关全部把钱提出来？有，这个在日本哈、哦，有一位他人长得一表人才哦，他是很斯文的人，他能够制造卡片，然后到提款机哈、哦，那个提款机去把人的账号里面的钱能够提出来。那这位后来从日本，因为这个提款机上面都有那个监视系统，一下子就找到他了，就是他就跑到台湾来，这、就是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台湾的新闻有登出来哈。他跑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日本请求台湾把这个人把他抓起来哈，要把他遣送回日本，因为这是那个高科技的一个犯罪。那时候很多那个金融界人就请他示范他是怎么样把这个能够用这个卡片哈，任何一张卡片能够把人那个账户的钱把它提出来哈，但是他默默不讲话哈，他就是他也不讲说他是什么样哈，把这个钱提出来哈。这个是在日本有发生过，因为我们早期台湾的纸提款机的那个程式都是由日本人写的哈。最早引进台湾的那个叫那个通俗都是用日本的那个程式写的。那是几年前那时候有那个什么有俄国人的他那个不是他那个犯罪手法又不一样。他是从那个英国啊、哦、他从英国进那个打进去，然后从英国输入到意淫的那个台湾的主控机里面，那从那边里面修改程式，他把他程式修改，他只要在那个提款机里面打一个代号，钱就一直出来。那这个钱是谁的？这钱不是每个客户的钱，这个钱是意淫的钱、啊、而且我们提款机一次只能提六万、哦、对，那个一次六万，最高一天只能提十万。他那个只要按代号一打下去，钱就一直出来哈、哦，这个金额没有金额限制，而且这个损失是属于意淫的哈、哦。那个提款机只要是人设定的哈，总是会有弊端。好，我讲一个美国一个那个电脑的那个工程师啊，他写程式的时候，哦，美国的时候那个以前是隔州的时候，你换到另外一个州的时候，你就把这边的账号结束哈，关掉，然后那边重新开户。那他每次他设计一个程式，就是只要顾客打这个那个账号终止的时候，都会有利息嘛，现在利息都是电脑算的，就会5毛跑到他账号去啊，5毛就跑到账号去。哦，后来他这个累积到二十几万，他有一次他出国去瑞士，他去买那个钻戒，买手表。他回来的时候，因为他用刷卡的，回来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发现他是一个银行的一个职员，怎么会有二十几万的美金呢？后来就去查他的账号。他账号也没有多少钱，只是很奇怪，每次都有5毛钱进来啊，就是一大堆啊。哦，原来他就是在那个他是电脑的工程师，在设计程式的时候，只要有人啊、哦、那个账号终止，那个利息，比如说利息是5块10块多少，都会5毛跑到他账号。好、哦、啊，这个东西都没有人发现，一直到他去瑞士去消费的时候，才被联邦调查局发现。那这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要看人的外貌，有人你不要看人是像是乡下人，但是现在那有一句话讲，为正卡人是土狗啊，他也是蛮有钱的哦，肚子也是蛮有东西的。就像我刚才讲，他这对夫妻，他捐了学校捐了很多钱呢、啊，他自己本身也做到 州长也得到那个联邦的参议那个参议员哈，联邦的参议员是一周才两个哈，能够当到联邦参议员是不简单。他本身也是一个铁路大亨呐，啊，但是他外表穿着他就像一个乡下人的样子，让你感觉不出来哈。那他最主要是他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死掉，哦，他后来这个大学就用他的儿子来命名哈。那这刚刚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这个人是一表人才，看起来是斯斯文文的，但是坏人没有说写在脸上哈。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人的外表，我们是看人的内心哈。啊，我们是在有时候在路上走，就人家说，哦，黄人是心不黄人的心不可以不能没有哈。哦，我们不能害人，但是黄人每个人要黄人的心哈。人我们看人的外貌都是不准的，哦，我们要看的话看人的内心哈。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哈。我们祷告，我们为那个身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来代祷。我们也为教会的圣工还有马祖的圣工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